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1月8号到1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戏骨第三场满场，观众赞法轮功反迫害。神韵北美艺术团12月28日周六下午在北加州戏骨的圣荷西市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展开了2025演技在高科技之都的第三场演出，该场演出满场。演出期间，观众以阵阵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对神韵艺术家的喜爱和欣赏，以此起彼伏的惊叹声宣泄演出为他们所带来的愉悦。周六下午不到1点钟，距演出开锣还有1个多小时，慕名前来的观众就已经开始在剧场外聚集，络绎不绝的观众纷纷提前到场，有人在剧场内的神韵剧照前拍照留念，有人则在前厅购买神韵演出的纪念品。演厅外的走廊里不时可以听到等候中的观众小声谈论他们对演出的期待。在中场休息和演出结束后，记者听到不少观众表达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赞扬和对中国人民追求信仰自由的支持。
神韵再现华夏文化，伦敦第四场主流观众被震撼折服。1月10号，神韵世界艺术团在英国伦敦汉默史密斯阿波罗剧院的第四场演出再次爆满，大量当地主流人士慕名而来，只为一睹神韵风采。神韵以其卓越的舞蹈编排、精湛的表演技巧、华美的服装设计和动人心弦的音乐，为伦敦观众呈现了一场融合艺术、文化与精神内涵的非凡盛宴。
想清真相，纽约时报为何不去采访现役神韵演员与负责人？作者刘鑫。2024年8月1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神韵艺术团的文章。这篇文章基于7个所谓的前神韵演员的叙述，对神韵的描述一面倒的全都是负面。随后纽约时报又发表了多篇诋毁神韵和法轮功的文章，似乎这一切都基于先前的那篇负面报道。宛如中共搞的文化大革命被搬到了美国，相信很多人会不理解，既然纽约时报对神韵这么感兴趣，为何只是采访少数几个前神韵演员，而不去采访为数众多的现役神韵演员和神韵的主要负责人呢？我曾经在大陆一所私立艺术学校工作，那是一所全日制的封闭学校，因为专业不同，费用也不同，每年所有费用加起来10万左右人民币，没有奖学金，学生上小课、加课要额外再交钱。学生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出早工，晚上9点多回寝室休息，午休或晚休时间加课是经常的，临近考试或有排练时，晚上11、12点才回寝室，非常辛苦。为了学生的安全和便于管理，学校严格要求没有家长申请，不准学生私自外出，节假日也是一样。学校的专业课老师有的干兼职做媒体，有的在电视台还有正式工作。一旦有节目需要用到学生演员的，那些学生都乐意去，他们知道那是锻炼的好机会。入校的学生中很大一部分是真正学习的，能配合学校的管理严格要求自己，刻苦用功，最后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还有个别学生是老师和家长都管不了的。文化课不好好学，考大学没希望，除了吃玩就是吸烟喝酒处对象，甚至打仗骂人。家长苦于没有其他出路，就花钱送来学艺术，希望有个特长好在社会中立足。这些学生到了艺校就是混日子，逆反心理特别强，经常闹情绪，以各种借口请假逃课离校，能把老师气哭了。班主任老师和专业课老师在生活上、学习上、专业上对他们给予各种关心照顾，费尽苦心让他们学点东西。他们表面不说什么，可是背后从来都是抱怨，说学校管得严，要求太高，老师事儿多等等。反正在他们嘴里，学校和老师一身的不是，不用说感恩了，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对于那些表现实在太差或犯严重错误的学生，学校就劝退或开除。其实哪个团体的成员都可能有好有坏，那几位前神韵演员在神韵免费学到了世界顶级的舞蹈技能，又领钱参与全世界的巡回演出，他们不但不感恩，反过来还说神韵的坏话。正像有句话所说的，吃人家的饭，砸人家的碗，其道德品质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人的诚实度与可信度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不管是因为被欺骗、逼迫，还是被利益所驱，这些人给神韵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客观的。再后来，其中一人还对神韵等八个团体及个人发起了法律诉讼。谁会相信一个没有任何势力与背景的年轻舞蹈演员能有那么多钱和力量做这样的事情？神韵是由法轮功学员创办的，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得到世界各国观众与政要的肯定。法轮功发源于中国大陆，以真善忍为原则理念，无偿地帮人净化身心，至今已有上亿修炼者。中共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残暴政权，恐惧法轮功的道德力量，从1999年开始，在进行一系列栽赃诬陷的同时，对法轮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给法轮功学员造成了巨大伤害，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和道德损失，因此也遭到世界多国的谴责。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曾经被中共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长达两年，在那里警察对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身心迫害，折磨肉体的同时用谎言洗脑，目的就是逼迫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功。一次我被警察锁在铁椅子上一个月，铁椅子是一种刑具，双手被反铐到铁椅子背后，每天24小时，除了上厕所外，其余时间都在铁椅子上。有一天，他们给我播放诬陷法轮功的录像，其中一个内容是，一名被称为法轮功学员的女子，因为搞传销被警察抓捕。劳教所警察对我说，你看，你们法轮功搞传销。碰巧的是，那名女子我认识，她也是被关押在这个劳教所的，比我出去的早。她因为学法轮功被抓到劳教所，但是到那以后被逼迫放弃修炼了。我当场揭穿了这个骗局，我说这人我知道，人家学法轮功时根本就没有搞传销，是你们非得逼他放弃法轮功，放弃法轮功以后他才搞传销的。其实那个警察也知道真相，他看我这么说，立马拿来一卷宽胶带在我脑袋上一顿缠，把我嘴封得严严实实，不让我说话。从那以后，他们再也不给我播放谎言录像了。1998年的一天早晨，我所在城市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次集体大练功，参加学员多达上万人，场面壮观。 当地电视台做了专门的正面报道，全国上下多少个城市啊，还有乡村呢，所有学员加起来该有多少人啊，大家都是身心受益，体会到了大法的美好才坚持修炼的。记者为什么不去采访那些坚持修炼的广大人民群众呢？2000年，我认识了当地电视台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说，电视上抹黑法轮功的报道都是上头下达的任务，完不成就要丢掉工作的。在神韵成立近20年的时间里，参与的演员及其他工作人员达上千人。纽约时报只拿个别几个前神韵演员说事，却刻意回避相对数量巨大的现役神韵演员和神韵的真实情况，这与中共在大陆使用的欺骗手段如出一辙，掩盖真实，制造虚假，取代真实。作为新闻媒体，罔顾客观事实的散发虚假信息，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毁名声。然而这是在美国，心怀自由理念的美国人会轻易上当吗？相信美国政府也不会容忍共产集权暴政在那片自由的土地上肆意横行。
污蔑师父与神韵敛财之说实在太可笑。作者德惠。近来受某些中共利用的西方媒体开始炒作神韵艺术团敛聚了高达2亿6600万美元的财富这一话题，以此攻击法轮大法师父及神韵艺术团乃至整个的法轮大法修炼群体。这一话题刚刚爆出，笔者就感到中共及那些受利用的媒体无比的无知可笑，简直不可理喻。众所周知，法轮大法师父弟子上亿人，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弟子们身心在大法中受益无穷，每个人心中对师父与大法充满了感恩。如果师父接受捐赠，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的捐款。就以笔者为例，修炼法轮大法过程中所有的经书经文都是直接从大法网站直接免费下载，没有人要过一分钱。而且修炼大法之后，笔者两次想捐款帮助大法传播或帮助有困难的法轮大法弟子，可是都被拒绝。这样正的师尊与大法怎么会敛财？这都是贪污腐化的中共头目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制造的谣言。为防无辜民众被欺骗，笔者在此特别澄清，神韵艺术团以歌舞艺术的形式展现中华民族真正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广受欢迎。神韵艺术团创立至今已有18年，总计演出超过了10000场。这样高尚高雅的艺术团，18年来10000多场的演出，除去花销，最后竟总共只有2亿6600万美元的利润，在笔者看来不是太多，而是真的太少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中共治下，演艺圈文艺界部分当红艺人的片酬之高被炒作得令人折舌，就是这样，经常还有艺人偷税漏税几个亿的新闻爆出，而没被爆出的更多。可见中共治下的演艺界的暴力与堕落，与之相比，更是证明神韵艺术团是真正的在惠及普罗大众，是真的在做公益，在为众生造福，在尽心尽力的推广中华文化。这样好的神韵艺术团真是清流中的清流。再说说历史上的宗教例子，任何政教都要求其弟子们放弃对金钱财物的执着，但是因为在社会上在人世间还存在对宗教场所的维护，神职人员与出家人的生活必须等需求，因此都强调信众的布施与奉献。 例如佛经中对布施功德的强调数不胜数，而佛教中的密教更是强调全体供养，也就是密教弟子将自己的一切所有都献给上师。藏密大成就者密勒日巴尊者的传记里就记载了一次全体供养，全文如下：马尔巴上师唱完了吉祥歌之后，俄巴马拉就把所有的东西供上，说道：上师啊，我的身口意一切都是属于您老人家的，这一次来家里只剩下一只跛足的老母山羊，它是羊群的祖母，但是因为老得不堪，又是跛脚，所以才把它留下了。除此之外，我所有的一切都带了来，都供养给上师，请您传我深远殊胜的灌顶与口诀，特别希望您传我尔成派的奥义口诀。尔成派的传法极端秘密，是由上师亲口传授口诀，弟子亲临尔成，所以叫做尔成派。说完又向上师礼拜，马尔巴上师欢笑地说道：哦哦，深远殊胜的灌顶和口诀乃金刚乘的捷径，依此口诀无需旷劫修行，此身即可成佛，乃一切口诀中的特别口授，为上师行空之所附诸。你即是要求法，你那个羊虽是又老又跛，不拿来仍是不能称为全体供养的，我这口诀还是不能传给你的，别的法我都早已经传给你了。说完了，大众都一起哈哈大笑起来。俄巴喇嘛说：把这个老母羊供养了以后，您老人家肯传我法吗？马尔巴师说：要你亲自去拿来，我就传。第二天散会之后，俄巴喇嘛就一个人跑回去，把母羊背回来供养给上师。马尔巴上师非常欢喜地说：所谓秘密真言成的学人，就是要像你这样的弟子。其实一匹老山羊对我有什么用呢？不过为了奉法和重法的缘故，这样做是必须的。后来马尔巴上师就传了他灌顶和口诀。再看道教，道教的最初形式五斗米道，其教祖张道陵也就是道教的第一代天师，创教时规定奉其道者须纳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犹太教里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平拿银子办舍客勒，这办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20季拉。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着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舍客勒是古希伯来重量单位，大约相当 11.25 克。圣经里还有11税又名11捐的记录，即信众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教会以表虔诚，就连孔子当年教学生也是受学费的，当时叫束修，即十条捆在一起的腊肉。儒家论语里记载，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孔子收十条腊肉作为学费，凡缴纳这学费的，孔子没有不尽心教诲的。列举了历史中的例子，再看法轮大法的红传，法轮大法没有会费或任何强制交纳的费用，教功传法都是公开和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或在线阅读法轮大法书籍，或在志愿者的练功点免费学法练功。法轮大法师父和大法走了一条最正的路，神韵艺术团同样也走了最正的路，那些攻击污蔑法轮大法师父与大法的坏人们，其罪业也将是空前的巨大而可怕。 笔者在此由衷的希望所有善良人们明辨真相，认同大法，认同神韵艺术团，牢记法轮大法好，未来必有善报。
对于纽时的一点个人经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1999年的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后，很多海外媒体才发现了在中国大陆出现了法轮功这样一个团体。当时的纽约时报也对这一历史性事件做了报道，这也是纽时第一次报道法轮功。不过纽时的报道并不客观，既没有正确传递给读者关于法轮功是什么，也没有反映425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报道的用语与画风充满了对这群修炼人的不屑、审视与傲慢。然而在美国，大部分报纸都转载了《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也包括我所在城市的最大报纸。我当时是一名博士生，修炼已近两年，导师和其他同事、学生和科系员工都知道我们几个练功的。我除了学业外，我的时间都花在练功、学法和弘法上，很少看报纸。有一天课题组开会，我的教授拿着当天的纽时来到会上，告诉大家说法轮功上报纸了。我们才知道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了425。看完后我心里有些难过。作为修炼人，我很难接受如此高德圣洁的大法被贬低，更何况整篇内容十分偏离事实，显然记者编辑并没有做任何查证与研究，除了引用了中共官方的一些说辞外，就是该报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评论，以及对他们并不了解的人和团体的臆测式的定性。而就是这样的低水平文章却被大量转载。后来我们找到了转载该文章的当地报纸，并接受了采访。我们向记者介绍了法轮功，并讲了425发生的原因，以及学员们和平上访的诉求。文章出来后，我们才发现记者也采访了中国领事馆，并以中共的对外的官方说辞作为文章的结尾。这样的叙事结构导致给读者的印象仍然是负面大于正面。于是我们再次联系该报，在我们的坚持下，该报同意发表一篇我们自己写的澄清文章。正是这件事开启了我证实法的路，也成为我后来参与媒体项目的缘起。1999年720，一个黑暗的日子，我买了当天的机票飞到华盛顿 DC。 当我到达中国驻美大使馆时，那里已经聚集了来自全美和加拿大各地的学员。我们虽然互不认识，但是心很齐。记得学员代表敲开了使馆的门，第一次使馆官员的态度还是友好的，甚至对国内学员被抓捕表达了不解和同情，但那也是最后一次友好。第二天使馆态度就变了，法轮功学员在他们眼里已经是被专政的敌人。当时来 DC 的学员们很多是学生，也有已经工作的，但一看都是书生气十足。我们不懂政治，也不知道该从何做起，你一言我一语商量下来，大家决定造访驻 DC 的各国使馆。那时也没有讲真相的概念，就是秉承着不能让世人误解大法，要还大法师父清白的信念。接下来几天，我们开始分头走访联邦的国会议员，没有预约，也不懂得谁是谁，一个接一个办公室的走。记得在一个议员的办公室，我向议员助理讲述了我的个人背景，介绍了法轮功和在中国发生的对学员的抓捕、打压等。而那位议员却很有礼貌地告诉我，他知道法轮功，因为《纽约时报》刚有报道。因此他们不打算支持我们。我很惊讶，我一个活生生的修炼人就在他面前，而他宁愿相信《纽约时报》的报道。 其实那时我还不太知道纽什说了什么，但是我猜想一定不会太好。最后他说，纽什是很有公信力的报纸，我们相信纽约时报。从 DC 回来后，我看了那篇报道，经历二十余年，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那不屑与傲慢犹在。有一句话我还记得，大意是说法轮功 not worthy of fighting for。 而这个媒体的报道却对政界、人权机构等在迫害早期能够公正了解大法与这场迫害造成了一定的负面作用。纽什二十余年来对大法的百余篇报道，超过四分之三是明显负面的，正面的没有。而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共的收买，纽什一定有其自身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参与了大法弟子办的大多数媒体项目，也对媒体业越来越关注。虽说大多数媒体在道德观方面都有下滑，而纽什的反神、亲共特性尤其明显，甚至是其 agenda， 为此他们甚至可以罔顾职业操守。神韵问世以来，赢得了无数观众的赞誉，他给人类带来了希望和光明。正如观众们描述神韵，比美还美，超越一切。而就是这样一部救世的演出，在纽什2011年的报道里却被描述成难以下咽。就算中共真的数十年一如既往的关照纽什，也很难解释其如此不计后果的冒天下之大不韪。记得若干年前，曾有一位主流社会的西人同修曾在交流时说，我们从小就很尊重纽什。再联想到 DC 那位议员助理对纽什的推崇，我感到旧势力其中险恶的安排真可谓毁人不倦，铺垫了上百年的所谓信誉，全为今天在迫害大法中迷惑世人。如今纽什一连九篇文章攻击大法，攻击师父，目前发生的对师父的起诉更是无异于对所有弟子的起诉。这背后中共的跨国迫害无容置疑是推手，而纽什自身能够被选中作为其舆论先锋，恐怕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丘之貉，佛法慈悲但与威严同在。纽什终将必须面对他自己的选择，这里有天道的审判，也有人间法律的制裁。
不看别人，发好每一次正念。作者大陆弟子。我感觉法奈交流这个栏目开辟得非常好，对同修很有启发性和激励性，从这个栏目中能知道政协大战整体进展情况。在这个大考过程中，要自己答卷，不看别人，珍惜每一天，发好每一次正念，这段时间很快就会过去。这些天在和同修交流中深受启发和激励，以前去同修家免不了谈一些常人事，现在去同修家谈的都是怎样发好正念话题，然后坐下来开始发，有时15分钟，有时20分钟或半小时，感觉能量也强。我刚开始发正念那几天情绪有点不稳，邪恶竟然敢对我师父下手，来吧，倾尽我的一切将你灭尽。发时力掌微微用力，使劲往外发神通。后来感觉不对劲，心态应该平和才对，越平和效果越好，神做事不用发狠，不用生气，一想就行，越符合法标准效果越好。昨天我去一个同修家，同修说，我刚去小组发正念了，一起发就是不一样，能量长强，威力大。现在我听说各小组同修在学法前都针对美国发一次正念，初次整体每晚7:55开始对美国发一小时正念。开始我以为是协调人通知的，后来说不是，不管是谁通知的，大家都一呼百应， 以前同修发正念很少发一个小时的，现在很普遍，还有的一次发两个小时。我自己除了四个整点外，每天专门对美国发五次左右，感觉时间不够用。最忙的是协调人，去各学法小组交流，找不出来的同修，叮咛别落下，有独修的都通知到大考面前别落下。同修在整体发正念过程中也不断交流，大家都清楚一点。别看在美国发生的这次法难来势汹汹，但像当年皇帝和蚩尤大战时，开始皇帝一方也是损失很大，但很快战局扭转，蚩尤一败涂地。封神演义中万仙阵也是这样，表面看无人能破，姜子牙必败无疑，可结果如何呢？以通天教主为首的负面生命全军覆没，邪不压正是天理，天理就是天理，谁能把天理翻过来呢？时机已到，所有阻挡的负面生命全化为灰烬。更何况师父在人间传法是为了救度整个宇宙众生，在这宏大天下面前，多高层次的神都得让路，谁挡谁灭。起诉一事表面看把我们搞得有点被动，但这跟皇帝和蚩尤大战与万仙阵有啥两样呢？往下看形势会急速好转，邪恶必灭是定局。大考中不要看别人，发好每一次正念，勇猛坚持下去，交一份合格答卷。最后以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选自二十年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啊，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你们每个人起到的作用合在一起巨大无比，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是你信心不足，正念不足。这么多大法弟子在同一时间全球发正念，上亿的大法弟子在全球同一时间发正念，对于邪恶与旧势力来讲，可怕不可怕？一点体会。
叫醒同修参与正邪大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80多岁，我们是两个人学法小组，平时只管自己做好三件事，很少和同修接触。当听到这次法难的发生和看到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坐不住了。师父被攻击，神运等救人项目被污蔑，怎么还观望和无动于衷呢？同修整理出来发正念口诀，我就高密度发正念。有一天发了一宿，一直到早上4点钟，我睡了一会儿觉，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一条大路上，身前身后都是羊群，再一看，有很多羊趴在地上睡觉呢。这时传来一个声音，说道：把他们弄醒，别挡着路呀。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让我找到能接触到的同修，还要叫醒不精进和掉队的同修参与正邪大战。悟道做到，我立即行动，找到同修后，把法难交流的文章用手机传给他们。其实以前我根本不会使用蓝牙，去找孙子教我。孙子看着我笑了，那意思，80多岁老太太还玩高科技呢。我坚定地说，你交给我，会不会是我的问题？学完回家，找出旧手机，开始练习。我心中有一念，我有师父，我一定行。弄了一会儿，传成功了，我很开心，现用现学都赶趟。昨天又做了一个梦， 一大片君子兰花池里发出很多新芽，还有的长出花苞，一定是师父鼓励我。我继续通知外地的弟弟同修过来，又找到几年不修了的前儿媳妇。同修们，咱们尽心尽力找到同修，找回同修，叫醒他们，正邪大战在此一举。师父没有业力，没有难，师父在为众生承受，在为我们弟子承受，师父就要把我们度成圆满啊。
对神的三位一体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神的三位一体。神有三位一体的状态，一是真神，二是真身，三是思想。我们用盘古来理解一下这三位一体的概念。我们都知道，我们身处的小宇宙就叫盘古，小宇宙就是一个小天体，也就是盘古的身体，就是他的真身。他的思想就是构成和造就他的这一层宇宙的最高的法理。在他身体的某地方还有他的元神，就是他的真神。真神住的地方就是他的神位。真神可以离开神位和身体到处活动。真神有自己的形象。盘古的真神形象是一个浑身长满飘逸长毛的人的形象。真神回到神位的时候叫归位。三位一体在更高层次，思想和真身是合一的。真神有一个特点，他无论游玩到宇宙何处，他都会入乡随俗，按照那一处宇宙空间的思想想问题，否则带着自己的思想就会干扰和改变别人的宇宙。但在三界之外是不迷的，他能随时回到自己的世界。如果他的真神来到迷的人世中，他也会忘记自己的思想和他的身体，忘了自己是神，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如果盘古真的来到人世间了，也需要我们去叫醒他。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一得法就成神了。720之前得法的就被师父推到位了。一句话就是，大法弟子不管是三部分的哪一部分都是神了，不用怀疑。一得法我们就在国位中修炼了，因此作为神，我们也有我们的三位一体。那么我们的三位一体是怎么表现的？我们的真身，也就是我的天体，我的宇宙，被师父推到了新宇宙中，成了新宇宙的组成部分。所有大法弟子的宇宙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新宇宙的全部。那么造就新宇宙的大法就是我们的神思想。简单的说，我的真身就是新宇宙的一部分，我的思想就是我在新宇宙中所在层次上最高的法理。在新宇宙中有我的神位，可我们的真神，也就是主元神，却不在位，还留在迷的人世中。如果我们没有救度众生的责任，归位不是什么难事。现在要完成主持正法的使命才能归位。所以720是个时间节点。在这节点上，我们整体完成了人与神的转变，也就是我们达到我们果位的最高点。这一过程不是我们修出来的，是师父将我们推到位的。这里要说的是，神的三位一体是一个整体，讲到一个神就有这三位，不是三个个体。用人来说，就是主元神和身体和思想构成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三个。可以简单的理解，我神的三分之一在人中，三分之二在新宇宙中。为了将我们的真神留在人中，师父给我们留下了极少的但完整的一层人心，
给了我们一个人身和人身上蒙住我们天幕的肉眼。二，旧势力的参与。旧势力为了得救，将宇宙层层的 20% 压入三界。旧宇宙的神的真神，也就是神的真命，被师父收去了，都在师父那里。那么压入三界的就是旧神的三位一体中的两位，真身和思想。这样在三界的范围中看就很有意思了。旧神的三位一体中，在三界缺了个真神，我们作为新宇宙的神，在三界缺了思想和真身，于是这缺失的部分有了互补，重新组合成了一个整体，就是我们的真神，也就是主元神，和旧神的思想和真身构成了新的组合。于是在三界中，我们有了旧神偏离法的思想和他们败坏后的苍老的身体，反映在我们人身的表面的就是我们感受到的执着和业力。新宇宙的真神和旧宇宙的旧神的思想和人真身本来没有任何关联，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的人身。那么人身就成了新旧宇宙生命共同的载体，共用了一个人身。我们人身感觉到的人心的执着和业力的表现，都来自于旧神的偏离法的思想和其败坏的身体，这造成了另一个大错觉，把这些执着和业力当成自己的了。站在人的表面角度看，我们思想来源的根就有两个了，一个来源于我们的真正的自己，是正念，一个来自于人心的执着，是旧势力。一念之差，正邪殊途，学好法保持正念就非常重要。我们的主元神在人世间，用人的这一层力看问题就被迷住了。在师父善解一切的安排中，大法弟子是没有那么迷的，都能知道自己是神。师父留给我们的一点人心起不了主导作用，可旧势力的参与改变了。三，师父将计就计。旧势力认为我们要救度他们，就得为他们承受一切业力。这里要说的是，720的时候，旧势力把宇宙的 20% 的神带着宇宙全部的业力压向了三界。这巨大的业力，师父用9个月为我们承受了。如果师父不为众生承受，这压下来的业力就会毁了20%的神和所有大法弟子。那么，在旧势力眼里，宇宙就没有业了。这就是旧宇宙正法的方式。就像一个垂死的老人，洗个澡，换上一件洗干净的旧衣服，就像进入新宇宙。把脏水，旧势力认为的宇宙100%的业力倒进三界就完事了。这一时期对大法弟子就是一个考试，考验学员能否放下生死，走出来正实法。合格的就从学员成长为将来必定圆满的大法弟子，不合格的要在以后的修炼中补考，整体的一次补考就是速将。放下生死是从学员成为大法弟子必须经过的考验，也是最为基本的要求。这是师父将计就计，利用旧势力的安排，对大法弟子整体能否放下生死的检验。师父正法是要把众生更新后，具有新宇宙成的时期的庄严威德的神。这样，旧宇宙生命的老态苍然的身体和他们败坏的这一切的本身，就成了正法时期的业力。师父做了天体中的 80%， 全体弟子做压入三界的 20%， 这就是大法弟子在救度他们时面对的业力。旧势力的安排造成了我们的主元神带着旧神的思想和身体，要我们承受着他们变异的一切业力。 这就是我们举棺聚难的来源。而师父将计就计，要我们带着他们修。这两者的区别是，在低层次上，也就是从人修到神，这一层次上，在人的表面以一个共同点，就是取人心。这是我们很难分清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区别的地方，因为都要取人心，在低层次上看是一样的，但从高层次救度众生的祭奠上看，取人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旧势力要我们取人心后提高到他们的层次，有能力去承受他们所有的业力，达到他们被救度的目的。在旧势力眼中，被救的标准就像耶稣要为他的众生承受业力，被救的众生业力没了，他们就认为被救了。而师父要去掉人心，找到真正的自己，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正念去归正旧宇宙众神的一切，使其符合新宇宙的标准，救度他们到新宇宙中。简单的说，旧势力要我们承受业力，师父要我们救度众生。这里最为关键的地方，就是要找到真正的自己，这是一个修炼中的转折点。找到真正的自己后，会发现自己实实在在是被师父推到位的神。在这几点上，会发现我们感受到的一切执着和业力，都来源于旧势力强加的。我们没有业力，更没有执着。那么旧势力为我们安排了什么？就是旧宇宙中旧神的变异的思想和败坏的身体压在我们的人身上。简单的说，我们的执着和业力都是旧势力强加的。当我们傻傻的分不清的时候，把业力和名利情的执着当成自己的，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师父要我们带着他们修，提高层次，达到新宇宙的要求，从而救度他们进入新宇宙，充实我们的世界。这过程中，我们只承受提高心性需要的那一点业力，实质的业力师父为我们承受了。那么我们今天修好自己的内涵也就不一样了，已经不再是个人圆满的问题了，而是救度众生。旧势力压入三界的神被师父分成了几千万份，几千万个大法弟子一人一份。那么我们修好自己，就是救度分配给我们的无量无际的神。我们没有执着，没有业力，把真正的自己和我们人身感受到的旧神的执着和业力分开，否定了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执着和业力，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承认我们有业力和执着，就是我们被旧势力迫害的最大的漏，是旧势力迫害我们的最大的借口。因为我们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在承认着旧势力的安排中犯迫害，就像在党文化中骂邪党是一个道理，不是否定它，而是加强它。我们没有业力和执着，表面人身的人心和活在世上造的业什么都不是。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大法弟子的偏德。那么找到真正的自己和理解我们在人中的状态，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在真正的自己神的基点上看，对一些法理的内涵理解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四，修炼提高后变化的内涵。在正法修炼中，有一个和个人修炼相反的理，就是个人修炼中我们是肮脏的人，我们要修成神，这就符合了旧势力的愿望。旧势力看不到我们被师父推到位的真身和思想，他们就把我们当成人。那么我们来安排你修，你要修到和我一样才能救我。他们都是宇宙巨大的神，要修那么高，就给你安排那么大的难，让你成神。 当我们的思想还在人成神的阶段想问题时，就是在他们的安排中，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们承认着我们的修炼成神的过程中要经过99、81难，我们也会推崇那些吃了巨大的苦、被迫害严重的同修。这是小道留在人间的修炼文化，深入我们骨子里的人的观念。这个理死死地把我们定位在人的思想中。在正法修炼的过程中，我们成神就在得法的一瞬间。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无论怎么难，你的生命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成的。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归三界管。从你自己发心要修炼的那一天起，你就在地狱中除名了。大法弟子如果死亡了，不会转生，因为不归三界管了。他不能在三界中转生，也不归地狱管了。地狱也惩罚不了你，你只归大法管。从我们真心要修炼的那一天，我们就出了三界，我们是最纯正的神，720时都被师父推到果位的最高处了。我们作为新宇宙的神，不是旧神来修我们，而是我们修好旧神成为我们的众生，与个人修炼时是相反的。站在新宇宙的王的极点上，修好自己就是修好我们的众生。这与修好自己不矛盾，我们的真身就是新宇宙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是宇宙。这些得救的神，无论多大多高，都是我们真身的一部分，也就是新宇宙天体的一部分。站在我们是宇宙的基点上，我们练的是宇宙，我们修的还是自己。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从此我们的状态和修炼自己的内涵已经不是被众生修了，而是修众生了，反过来了。向内找，找到执着的心，在真正自己的对比中，我们会看到它来源于旧神的根。否定它，不跟着执着走，那么我们正念正行就是走师父安排的路，顺着人心走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那么人成神的路有两种，一种是我们修到神的位置，一个是被推到神的位置。如果我们只认同要修到位，就无法接受我们是被师父推到位的事实。有同修说，虽然我们被推到位了，但我们还是要努力修才能到位。或者说，我们是神了，为什么有执着、有病业、有迫害？这都是不能真正信师信法的表现，不相信大法是万能的，师父是万能的。成神不是我们修炼的目的，兑现誓约才是。五、扩大我们的容量。如果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心性和层次，扩大我们新宇宙的容量，让被救度的生命进入新宇宙，这被救度的生命的业力就分成两部分消掉，一部分用来提高我们的心性，扩大我们的容量。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只承受了提高心性的那一点业力，当我们容量扩大后，就是新宇宙在扩大，能容下更多的众生后，众生的绝大部分的业力是师父在将众生救度进入新宇宙的过程中承受了。如果我们持续的提高心性，师父持续的消，众生不断的进入新宇宙，业力就不会积攒。那么我们看这业力是如何积攒的，是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没做好积攒下的。我们单说讲真相的是，答应三推的人，他们背后的宇宙体系的巨佛巨神等待进入我们在新宇宙的天国世界，可 我们心性没有提高，还有我们带着修的众神没修好，也就是我们新宇宙大门，我们的心胸的容量不够大，这些神将无处安身，于是他们会用他们的办法给我们加难，来扩大我们的容量。在我们的个体的表面反映最多的现象就是病业，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同修真相讲得很好，退了数以万计的人数，却突然病倒了的原因。有的被汽车撞进了医院，这是我们容量不够大，也就是提高心性的速度没有跟上救人的速度造成的，与大法弟子生生世世的业力毫无关系。这样人救得越多，心性提高却没跟上，容不下那么多生命，于是积攒的业力就越大。一个地区的容量不够大，就会出现大批的被绑架。整体大法弟子的容量不够大，心性提高得太慢，绝望的众神就会将积攒下的 15% 的业力压向所有大法弟子，毁了正法。此时师父挡在了我们前面，因此无量无际的救神把矛头指向了师父。这业力不是救度众生本身造成的，是我们救度众生过程中没有实修，没有扩大自己的容量，装不下众神积攒下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有大量的大法弟子落下了，这是指闯过720的老弟子。天体正法已经完成了，留在天体中的 80% 师父已经做完了，压入三界的 20% 大法弟子完成了誓约的 5%， 还有 15% 没有完成。师父说的 15%， 我的理解应该是分配给我们大法弟子整体的压入三界的 20% 的3/4，也就是 75%。 师父没有责怪我们，在为我们承受巨大的业力的时候，关心的是我们对大法能否坚定。事情至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不要相互指责，一味的弯心透骨的向内照，让绝望的众神能看到得救的希望，使众神平静下来，让业力不再指向师父。一味的提高心性，让众神服气，为大法救度，这本身就是我们的责任和对众神救度的承诺。对于不能得救的拜物，用大法的威严坚决正念铲除。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再次精进起来，我们已经多次放下过生死，不在乎再来几次，让师父为我们延续的时间不再被浪费。我们每一个人心的背后都有无量无际的众生等待救度，那么让我们想一想，还有多少让我们不满意的人和事，还有多少我们和常人之间，我们和同修之间解不开的心结，还有多少我们对大法的疑问没有解开。想一想，我们究竟要什么，人中还有多少东西放不下，向来看看到什么时候。想一想，有多少同修在被迫害中落下了。让我们真正的自己主宰我们人的表面，修去本就不属于我们的执着，让我们的本性由大法构成的无私无我的先他后我的真正的自己来主宰人的表面。我们要做的不是马上要达到什么样高的境界，而是在自己现有的层次中，无论我们的层次多高多低，都认认真真学好法，实实在在向内照，去人心，再提高一步，再提高一步，缩短与大法进程的距离。新宇宙的扩大没有止境。我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在需要我的生命时，无论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我都会坦然赴死。不仅仅是用人的生命，而是用神的生命。这不是人中的好勇斗狠， 而是大法弟子对宇宙众生的慈悲与威严，更是对师父深深的忏悔。本文交流的是三件事中的第一件事，学好法，修好自己的个人的一点认识和想法，被涉及讲真相和发正念的两件事，不是对这两件事的不重视，更不是否定。文中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体悟大法图的使命与正念的卑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祝法。中共伸向海外美国的黑手，利用美国自由社会司法系统，把锋芒指向神韵和师父，这是一场旧势力与创世主在人间的最后大战，也是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持续迫害25年最后的垂死挣扎。魔永远也高不过道，在这正邪大战的最后紧要关头，在这正法神清理人间败类乱法鬼的历史时刻，我们要加大力度发正念，兑现我们随师来世的弘誓大愿，维护大法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完成的重大而神圣的使命。因此我写出自己正法修炼以来正念除恶的部分神奇经典，和同修交流大法图的使命和正念的威力，也许在当前法难中能够起到鼓舞同修的一点作用。05年我被关进拘留所，有一个御医很邪恶，他经常攻击法轮功，谩骂同修，对我也是横眉冷对，我就对他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让他人的一面快清醒，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正念发过几天后，御医变得平和了，也有了笑模样。在国保警察提审我时，是他带我去的，一路笑眯眯的，态度和气。在那里，我的旧病以病业方式翻出来了。狱警带我去医院，他是御医，当然他得去。那天他看我被病魔折磨的不成样子，小声地对我说，这江泽民呢，这江泽民呢，连续说了两遍，语气中蕴含着满腹抱怨，意思是说江泽民太狠毒了，把这样的病人也关了进来。我被送往省劳教所那天，又是他值班，他的表情很沉重，眼神里透出无限的怜悯。当时我的身体正处在严重的病业状态中，当地610头子亲自上阵，依然把我送到劳教所继续迫害。他非常担忧我日后的生活处境。刚刚进劳教所时，主管分队的狱警一身邪气，他天天黑脸风似的嗷嗷大嚷大叫，从他明亮的眼神里一眼就看出他是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所为。我天天对他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3个月后的一天，我天目终于看到了一条青蛇变成了蛇干，伏在我所在监视的窗台上。狱警果然变成了另一个人，穷凶极恶的样子不见了。我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他收到后，每每见到我总是满面春风。从此他善待分队里所有人，特别是对不转化的同修，他明里暗里的护着。在黑窝里，我和坚定的同修常年被关在一起，犹大们天天在转化同修的同时，信口开河，诽谤师父，污蔑大法，我听在耳里，痛在心上，心如刀绞般的无比难受。我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请您加持弟子的神通，给弟子勇气和智慧，不允许犹大们对大法和您犯罪，让他们闭上臭嘴。然后就一遍一遍地默念正法口诀，几分钟后犹大们真的不说话了，都乖乖地坐在那里做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看书画画。几年的迫害结束后，我 我回到家，融入了同修们的正法行列中，坚持常年出去发资料救人。2014年春天的一件往事，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天晚上，我和一名老年同修结伴去周边的一个村子发放传单，发完了，我俩返程赶路。刚出这个村子，就发现前方1公里处有刺眼的探照灯，我们意识到了那里有警车子在堵截我们，无奈只能拐向田野里往回赶。穿过一片玉米茬地，我们登上了一道岭，在岭上居高临下，我们发现两辆警车开着探照灯直奔我们村而来。我和同修席地盘腿打坐，立掌发正念，发了几分钟，同修说情况紧急，我们一边走一边发吧，咱们提前到家才最安全。我俩一边赶路一边请师傅加持，让警车里的警察头晕迷惑，接着念正法口诀。同修家和公路相邻，我建议同修发正念让警车灭火，我俩便一起发。等同修到家门口时，警车的探照灯不见了，在师傅的保护下，10点钟我俩顺利的到了家。可是那两辆警车，前面的那辆在大路口拐到了小路口，打开了探照灯，在大片田野里晃，后面的那辆车开到了另一个岔路口，探照灯晃过来晃过去，邪恶以为这样就能十拿九准的抓住我们。午夜我发完正念，警车开着探照灯还在我家的房前屋后晃，直到后半夜1点多钟，警车才善罢甘休的走了。面对面讲真相以来，我和身边的大部分同修在出去救人出发前，总是请师傅加持，向目的地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那里另外空间的邪恶。这么些年来，我们面对面发光盘、酒瓶、资料、台历、福字、护身符以及平安挂坠均为顺利，没有遇到过任何危险。有一名同修没有重视发正念，遇到过危险，在师父的保护下均转危为安。以上是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以来我所体会到的大法的威严和正念的威力。我深知和感受到了发正念的显著效果，这是我在实践中积累的一点点经验，同修们可以借鉴。所以在当下正邪最后大战的法难中，一定要重视发正念，早日清除这场旧势力安排的法难。我们海内外同修是一师之徒，是一个整体，大家是一家人，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众人拾柴火焰高，法难会大难化小，小难化了。师父在法中早已讲过释迦牟尼为什么涅槃，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法，他们都是在为救下来的众生承受苦难。佛下世传法度人，真是难上加难，皆为为众生背债，替众生消罪。为什么说佛伟大？是佛的慈悲震撼和感动了良知尚存的众生，佛的伟大就在于此。目前海外的这场法难，师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承受，是师父在为众生承担所留下的15%的业力，在替众生洗罪消业。当然师父传的宇宙大法谁也破坏不了，每一次邪恶跳出来捣乱，都是在变相的帮助师父弘扬大法。更重要的是师父将计就计出考题让弟子答卷，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师父给我们建立威德的机会，是师父考验弟子能不能做到。难中炼金体，选自红银二，能不能做到从人走向神，如果能做到是满分还是及格，全靠我们自己去做去修。师父在红银难中不乱中说，正法传难上加难，万魔拦险中有险，可知传正法有多难，多不容易呀。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心知肚明师父为我们和众生受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主动积极行动起来，助师正法。 用师父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和无边法力除恶殆尽，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天职和责任，让我们高密度发出强大的正念，不信红魔不解铁。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红银二难这首诗：千辛万苦十五秋，谁知正法苦与愁，只为众生能得救，不出红威不罢休。后记：在我酝酿写本文时，干扰很大，家里常人事压在头上，不能不去做，身体又出现了严重的病变状态，我把它视为假象，不能被它左右，我是神，有能力逆流而上。我在做完家里必须做的事后，下午我就开始写作，几小时的写作中是抱着弹盒子完成的，完稿后不好的状态也消失了。我悟这是旧势力阻挡我正视法。写作前我心里已定了一念，我必须挥起神笔注师正法，挥毫灭狂涛，选自红银二震慑，这是正法徒必须完成的使命。现阶段的一点浅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多多帮助修正。
实修中对功能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1999年中共迫害开始到今天，已经经历了26个年头了。风风雨雨的岁月中，大法弟子历经了磨难。在监狱的魔窟里，我经历了许多磨难。这里谈谈我对正念的体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家讲返本归真，在修炼过程当中，你要求真，最后返本归真，返回到你原始的本性上去，你才能够显露出你这些本能的。我们现在叫特异功能，其实都是人的本能。引自转法轮。在法中我悟到了，要做到真，但我知道要做到真，真的是很难。在中共邪恶的监狱里，一次次对我的迫害都改变不了我对大法的正信。师父讲，要知道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引自《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我在邪恶的监狱里反迫害，出生入死中坚定地维护着大法。今天我们每个人渐渐地走到了这一步，这就是选择。我们不是在旧势力给我们制造的磨难中建立自己的威德，不是那样，被动的承受不是提高。每一次磨难都是对自己是否坚定法的考验，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狱中学100遍转法轮。在监狱反迫害正念正行中，我堂堂正正地学了100遍转法轮。学法时感觉每个字都在往我脑子里飞，法给了我强大的正念。师父讲，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我的正念来自于法，随之我对功能有了深深的领悟。正念正行中，我的一念立可劈山。正念突破练功阻碍。身陷魔窟，我要练功。第一次练功，我被犯人头目与包家看到了，他们不让我练功，我就用意念指挥功能，让他们遭报。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一个狱警进了监舍，不知为什么，把那个犯人头目打了20几个嘴巴子。而那个包家突然病倒在床上，痛得来回翻滚。从那以后，他们再也不干扰我练功了，他们好像明白了什么。正念下阻警犬靠近。有一次，两个狱警牵着一条大狼狗警犬进入犯人的生活区，当时我正在散步，他们直接奔我过来了，
越走越近，试图恫吓我。我动了一念，对狗说，不要过来咬我，否则我用金刚掌打你。狗立刻向另外方向走去了，两个狱警被迫跟了过去。正念制止狱长行恶。有一天早晨，我和一个大法弟子在室外遛弯，突然看到监狱长进来了，犯人吓得到处跑，瞬间就剩我俩人了。这时监狱长直奔我俩走过来了，走到跟前张口就说，我压你们。我看那个同修有点紧张，我说不要怕，心中发出一个强大的灭字。当时我感觉我的念力非常的强大，狱长的鼻子瞬间流出了血。我从口袋掏出手指给他擦了一擦鼻子的血，他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对我俩说，你们走吧。正念面对狱警骚扰，师父讲，大家知道释迦牟尼讲定，在定之前他讲什么？他讲戒，把一切欲望引号全部戒掉，什么都没有了，才能定得下来，是不是这个道理？而定也是功夫，你一下子也达不到完全戒的程度，慢慢随着戒掉一切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定力也会由浅入深，引自转法轮。随着我的执着心的放弃，狱中吃的东西也很清淡，一年也吃不上几次带肉类的食物，常年就是咸菜发糕。口断执着，七情六欲的看淡，使我反迫害中心中只有大法。师父讲，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精进要旨为谁而修？随着反迫害，我的定力越来越深，定的功能渐渐的形成了，一打坐就能定下来。全球四个整点正念我都发，包家天天看我发正念，到时间就叫我。有一次夜间11点45分时，包家就叫我起来发正念。这时监狱长带着四五个狱警进来了，监狱长看到我在发正念，立刻带着狱警走了。有个狱警没意识到狱长离开了，就走到我跟前问，你干什么呢？我睁开眼对狱警说，发正念呢。他又问，什么意思？我回答，我在铲除邪恶。哦，他回头一看监狱长已经走了，就回头也走了，边走边说，铲吧铲吧。正念应对各种困境，师父讲，这是一种方法，但它不只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功夫的体现，引自转法轮。在狱中我悟到，定就是一种功能，啪一下子把警察定住，有机会我这不就可以走脱了吗？对法越坚定，功能就越强，就越能充分发挥功能。在反迫害中，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将狱警定住了，就这样我顺利地走脱了。出狱后不久，我和同修出去到农村发真相资料，挨家挨户的发，突然一条大狗呼一下扑了过来，我立刻喊了一声趴下，那条大狗一下子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我身边两个女同修很惊奇，顺便说了一句，你比狗还厉害。我说不是这样，这是正念，是定的功能。还有一次，一个同修购买了一台打印机，打印酒瓶时，上午打了两个小时，到了下午打印机就不听话了，同修怎么努力也打不出字来。我说让我来跟打印机沟通沟通。我将一只手按在打印机上，对他说，打印机，你也是为师父正法而来的生命，你听话好好打印，将来你在救度众生中也是立了功了，你将会被正法承认，成为未来的生命，将来我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安排。说完后，我脑中反出师父的法，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引自转法轮。打印机立刻非常听话地刷刷打印起来， 同修一看打印机好使了，就说，哎呀，快打，别等一会儿再不好使了。我说，你闭嘴，你这是什么念啊？修炼人讲的是正念。大法弟子当然有说错话的时候，但是得有大法弟子的正念，才能做好正法中的事。资料点同修很忙，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做不出来，匆忙做出来了，也只有30公分长。我到商城购买了红纸、金粉和毛笔，自己写50公分长的法轮大法好条幅，然后手里拿着扫把贴条幅，把资料从省城到县城，再到乡镇村屯，到处贴，到处发。随着一天天不停地发资料，我的怕心渐渐去掉了，正念也越来越强。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四位同修骑两辆摩托车出去挂条幅发资料，刚刚挂完法轮大法好条幅后，走不远就有一辆警车闪着警灯跟上来了。当时我和一个同修骑着一辆摩托车在前面，另两个同修在后面，警车滴滴滴不停地叫后面的两个同修停下，他俩就是不停。我让和我一起的同修停下，把警车截下来了，让后面那两位同修走远。然后我走到警车前问，你有什么事吗？警察迷路了，问五间房在哪里。我顺便说，在你后面。警车开走了，然后我俩骑摩托车继续发资料。那两位同修不知躲到哪里了，我就喊法轮大法好，这时他们才敢出来见我们。结语，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没有相同的经历，也没有便车可搭。我们修炼走到了今天，对法都有不同的认识。我清楚地知道，我现在还有没去掉的执着心与人的观念，三不五时的还在干扰着我。内视自己，我看到了自己的安逸心，使我修炼懈怠，愿意吃点这个，愿意吃点那个。不过我发现，只要自己一坚定正念，马上就能抓到它，把它去掉。我们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了，大家都能在法上认识法，功能由不会用到会用，渐渐的成熟了，圆满。我们已经走过来了，是因为在历史上师父一直看护着我们，已经奠定了基础。我现有层次的认识是，我们的荣耀是与师父正法同在，是助师正法救众生，这远远超越我们生命的个人圆满的意义。遗憾的是，目前还有很多同修没有在师父正法中建立起自己的威德，达不到法的标准。也有人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在平稳地过着好日子，这是私心与安逸心的表现。法难是修炼人的难，不是师父的难，是我们修炼人自身有业力没有解脱出来。师父以无量的慈悲为我们承受着罪业，师父早已经把新宇宙做完了，旧势力已经没有了，就剩人类最表层这点因素与中共邪党，这是留给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树立自己威德的机会，发挥大法弟子的功能，行使神通，助师正法，走入法正人间。我们必须从中解脱出来，兑现誓约。实修中个人体悟的正念，也是我个人对法在此一层次的认识。对法本身的坚定就是正念，正念是修出来的，功能同样也是修出来的。以上是我助师救众生中现有层次的认识，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的威力，作者清河。从1998年3月得法至今，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6年了。自己一个人静下心来想想， 究竟是什么支撑我走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呢？我想就是对大法的坚信，就是靠正念的支撑。我想以我亲身经历的三个例子来谈谈我对正念的体悟。第一，正念能解体邪恶。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发正念的威力，还是在我出国之前。我在国内时，为了安全，我一直是和同修单线联系。经常联系的一位同修，在迫害初期曾被抄过家，属于邪恶黑名单上的人物。有一天，这位同修突然打电话来，说单位通知他，明天上头要来和他谈话。邪恶那一阵子在大抓捕，很多人被谈话期间就被抓了。他和我说这些的时候，语气中明显带着害怕，我感觉到他的忐忑不安，就安慰他，别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引自红音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用师父的话来鼓励他，我当时脑子里就冒出师父的这两句法。我又接着说，你今天晚上别睡觉了，发正念吧，我也帮你发。我当时几乎是不加思索的这么说，一边说我就觉得身体都在颤抖，好像身体里的细胞也在震动一样。其实呢，我没有被邪恶抓走过，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我当时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正念，话就这样冲口而出了。当天晚上，我就真的一宿没睡，坐在床上为同修发正念。我不是开着修的，我也不知自己有没有能力，有多大能力。我一边发正念，一边想，我要用功能保护同修。我就想在同修身体周围下个保护罩，让邪恶不能靠近同修。就这样，尽管很困，我坚持着使自己保持清醒。就这样，一宿，我都在为同修发着正念。天快亮的时候，我实在太困，就躺在床上打算眯一会儿。这时师父的法身突然出现了。我当时想，这下好了，师父来了，同修肯定没事了。早上我还照常坐班车去上班，结果我平生第一次在班车上睡着了，因为实在太困了。中午的时候，同修打电话来，很兴奋地和我说，没事了，他们走了。他说，这些人很奇怪啊，远远地站着，似乎不敢靠近我，匆匆和我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好像害怕什么似的，我很平静地告诉他，我在你身体周围下了个保护罩。他说，难怪啊，我说怎么感觉身体周围被什么东西罩着似的。第二，正念能救度众生。我认识的亲朋好友，凡是能接触到的，我都想方设法劝三退，大多数的亲戚都被我劝退了。可是唯有我的亲姐姐坚决不退，而且连听都不听。每次我一启齿，她立刻就不让我说，再说就和我翻脸。我很苦恼，觉得拿她无能为力。后来出国多年，尽管可以经常打电话给姐姐，可每次一提这个话题，就被她噎回去了。我甚至想放弃她了。后来干脆就不再说。我认识一位老同修，夫妻两个都修炼，但是他们的女儿不修炼，对他两口子修炼也不是很理解。后来这个女儿居然得法了，还开始为大法做事情。有一次，我问这位老同修，你是怎么使你女儿走入大法中来的？你有啥秘诀？你是怎么说服你女儿的？他说没啥秘诀，他就是连续对着他女儿发了一个月的正念， 他女儿就得法了。我一听就想，我也对我姐姐试试这一招，看灵不灵。从此我每次发正念就带上对我姐姐的这一念，内心想着清除干扰我姐姐了解大法真相，干扰她三退的邪恶因素，清除旧势力对姐姐的迫害。我其实也没抱多大希望，大概发了也就是一个多月正念吧。有一次和姐姐通电话，姐姐向我诉说她的苦恼，我就趁机说，我帮你三退了吧，这样你以后就顺利了。没想到的是，她居然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我告诉她，我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她也很喜欢那个名字，名字是我早已想好的。没想到没费吹灰之力，我什么大道理都没讲，就说了句你退了吧，他就答应了。我当时真是太高兴了，真想跑到院子里去喊两嗓子。真的发正念真的就这么灵。第三，正念能破除干扰。这么多年做社交媒体讲真相，每天对着电脑和手机是很费眼睛的，不过还好，因为坚持学法练功。可是2019年由于香港事件，我当时所在的媒体有前线记者在前方拍第一手的照片，我负责第一时间上传发布这些照片和新闻，对着电脑连续工作了11个小时。从那之后，我的眼睛明显难受起来，眼睛经常处于干涩酸痛的状态，扎疼扎疼的，时好时坏。这几年眼睛的不舒服一直伴随着我，我几次想着我得休息一段时间，手头的项目我不做了，不能因为干这个毁了我的眼睛啊。可是出于责任感还得坚持着，可每天都在和眼睛的难受做斗争，每天发正念也不管用。这期间为了缓解视疲劳，我尝试了很多常人的办法都不见效，眼睛还是时好时坏。有一天睡觉前我喝了杯咖啡，结果晚上就失眠了，怎么也睡不着。干躺着不是浪费时间吗？干脆起来干活吧。我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当时完全忘了睡觉前我还眼睛难受的厉害。当时心里的想法就是，我是大法弟子，我的眼睛怎么能有事呢？这都是对我做正法事情的干扰，不能承认它。就这样，我就对着电脑工作了一宿。奇怪的是，眼睛也没难受。凌晨的时候，我开始犯困了，就回床上想睡觉。结果这时候，师父的法身再次出现了。师父用强大的功能清理我的眼睛，师父的功能打在我的眼睛上，比电流还要强的能量洗刷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瞬间感觉舒服了好多。我真是太激动了，师父原来一直是在看护着我的。虽然师父给我展现过很多神迹，只是我悟性太差了，之前长期发正念，为什么眼睛一直不见好呢？是因为虽然发正念，可是内心还有担心，害怕自己的眼睛出问题。而我突然放下心中一切担心，内心升腾起一种纯正的救人之心的时候，那真是念一正，恶就垮。引自《红缨二》。只要有正念，病业的假象瞬间就解体了。静思几多执着事，了缺人心恶自败。引自《红缨二》。去掉执着的人心，邪恶就没有空子可钻。尽管我的眼睛现在还会不舒服，但是我不担心了，因为我知道师父像慈祥的父亲一样，时时刻刻都在身边看护着我。经过多年的修炼，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一定要每天坚持发正念，时刻保持正念。 正念十足，就一定能闯过重重磨难，因为正念的威力无比巨大，正念能解体邪恶，正念能救度众生，正念能破除干扰。最后，我想以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与大家共勉。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
小弟子原地从迷中找回的我，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婉婉。网络的世界正在侵蚀我们，很多大法小弟子们也沉浸在这种被恶魔控制的电子产品的游戏中，如小视频、抖音、各种各样的游戏，被恶魔控制着，不能清醒好好的学习，家长老师都无能为力。说一下我是怎么摆脱被网络恶魔控制的。一、摆脱网络恶魔控制，找回真我。我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性格很开朗又活泼的小女孩，喜欢唱歌和踢足球，从小和姥姥还有姨姥们学大法。就这样，网络的恶魔也没放过我，我也被迷得不得了。每次我向姥爷要手机，老爷都不给，我就一直的要，不给就耍。得到手机后说看五分钟，感觉魔鬼在我的背后控制着我。看完五分钟了，我又不停的延长时间，一分、三分、九分，老爷的忍耐力到了底线时，我气愤把手机扔了回去。我看电视呢也是那样，姥姥、老爷谁说都无用。那魔鬼真的太坏了，有时我向天发誓让他们死，他们就是不死也得蔫吧。我的成绩从99分和100分直接降到不及格，真是太气人了。姥姥、姥爷、妈妈，我妈妈在外地上班，都急得不行。我发现是魔鬼在控制我，让我迷恋他们，不爱学习，不听家人的话。后来我开始和姥姥学法，背论语和红音的诗，使我摆脱了网络恶魔的控制，学习成绩又回到当初。最近每天四科大卷都是百分，我开心的不得了，是师父的法救了我，从迷中找回了我，在这儿核实了，谢谢师父。二、做到忍。忍在真善忍里， 上面有一个刀刃的刃字，下面有个心字。我悟到，意思就是用刀杀你，你的心动不动，你忍不忍？有一次，一个同学来打我，我心里想，我得听师父话，同化大法，做到忍。我忍，我忍，我再忍，真是的，我咋惹他了？我都懒得搭理他，还以为自己受欢迎呢。他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呢，这次我忍住了，我好开心啊，我这不是傻，是聪明啊。三，讲真相救人。因为我的成绩提高得很快，做事有主见，他们都非常佩服我，都愿和我玩耍。我找机会给我的同桌果果，还有我身边的好朋友妍妍讲了大法真相，退出少先队。我也经常和姥姥去商场找有缘人讲真相，姥姥有时和店员说话，我就推姥姥讲真相，讲真相讲退了，我就给起名字，也有退过的，我也为他们高兴，生命明白真相得救了。四，天目看见的。共产邪灵也在毒害着校园的小学生，每次校内升国旗时，我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那个血旗都到不了顶，有一次还直线下降掉下来了呢。我忘记念时就看见了，就是用天目看的，别人是看不到的。魔爪抓了每个人的脚，班里的同学都在向下沉，我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就都退了。那血旗背后有邪灵，那个红领巾也不好，学校还要每个人都必须带着，哎，真气人。每次洗完的红领巾，姥姥都用无色的笔写上灭灭灭，不让他害我。哎，我现在还在担心比我小的那些小同学们，还在被网络恶魔控制和共产邪灵害着，我希望他们都能听到大法真相就好了，就会得救的。就写到这儿，小弟子谢谢师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